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五，农历10月29，北京多云转晴，14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70周年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当好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奋力谱写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李强作出批示。
习近平向乌拉圭当选总统奥尔西致贺电。
赵乐际对西班牙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将于今天举行。
我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实现3046公里生态屏障全面锁边合龙。
我国计划2035年建成下一代北斗系统，2029年左右开始发射组网卫星。
乌克兰能源设施遭大规模空袭，俄罗斯称精准打击17个目标。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并向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致以亲切问候，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70年来，供销合作社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主动服务大局，在服务城乡群众、繁荣农村经济、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充分用好这支力量。供销合作社要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扎根农业农村，聚焦主责主业，深化综合改革，强化机制创新，持续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综合平台，当好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奋力谱写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做出更大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供销合作社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记使命担当，发挥独特优势，深化改革创新，着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不断夯实为农服务基础，进一步推动农资供应、农产品流通、农业社会化服务、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重点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农民生产生活，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挥更大作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70周年纪念会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有70年光荣传统的供销合作社，在党的18大以来，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时代新征程，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再立新功。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记为农服务宗旨，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全面加强自身建设，谱写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表彰了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获奖代表做了发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于1954年，经过70年发展，供销合作社加快向全城农业社会化服务延伸，向全方位城乡社区服务拓展，加快形成综合性、规模化、可持续的为农服务体系，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强国建设中发挥着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奋力谱写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27号致电奥尔西，祝贺他当选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乌是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合作共赢的好伙伴。建交36年来，两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两国人民友好深入人心。我高度重视中乌关系发展，愿意同奥尔西当选总统一道努力，延续中乌友好，推动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乌拉圭当选副总统高斯致贺电。
本台消息，应西班牙众议长阿门戈尔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月23号到27号对西班牙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马德里分别会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首相桑切斯，同参议长罗兰、众议长阿门戈尔分别举行会谈。会见费利佩六世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成功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进入高水平发展的新阶段，中方愿同西班牙一道传承和弘扬传统友谊，理解并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费利佩六世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明年是西中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西班牙愿进一步加强同中方在贸易投资、新能源、气候变化、文化教育、语言推广等领域合作，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会见桑切斯时，赵乐际表示，中方感谢西班牙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西班牙传承友好，巩固互信，开放合作，深化经贸、投资、人文、旅游等方面合作，为企业提供公平、安全、非歧视、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国始终将欧洲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方向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伙伴，愿以中西关系高水平发展，助力中欧关系行稳致远。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欢迎中国企业来西投资兴业，希望双方继续拓展双边贸易、电动汽车、农产品、文化、体育等领域合作。西愿在欧盟内部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中关系更好发展，同中方加强国际和多边事务协调，捍卫国际法权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同罗兰、阿门戈尔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西班牙参议院、众议院加强各层级对口交流，及时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议会组织中的协调配合。赵乐际还介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关情况。罗兰表示，希望进一步扩大双方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西参议院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阿门戈尔表示，西众议院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合作，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发挥立法机构的作用。访西期间，赵乐际在巴塞罗那会见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伊利亚，并考察了奇瑞埃布罗合资汽车工厂，表示希望深化两国地方合作，共同促进绿色发展。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昨天回国，安葬仪式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志愿军烈士纪念广场举行。2014年以来，中韩双方已连续11年成功交接981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总台记者车丽、郭威报道。
第十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昨天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举行。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495件相关遗物搭乘运20专机回国。进入中国领空后，空军两架歼20战斗机伴飞护航。
军航两栋栋48，你们辛苦了。山河无恙，国富军强，英雄归来，慨当以慷。我们以崇高敬意接迎忠烈回家。
我是空军运20机长周涵，感谢塔台指挥保障护航。长空铸舰，山河同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以过水门最高礼遇迎接志愿军烈士回家，烈士遗骸棺椁被一一覆盖国旗，礼兵双手托举，护送着43位志愿军烈士的灵柩缓步来到棺椁摆放区。
副棺椁。
93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老兵李维波连续11年到现场迎接战友回家。
我要提前把这军装准备好迎接战友，我说让你们回来看看我们国家的发展壮大啊。
参加迎回仪式的社会各界代表包括奋战在各行各业的英模代表、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代表，还有少先队员、烈士亲属、港澳台青年学生代表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就是其中之一。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他们就为了保家卫国踏上了异国他乡，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要珍惜我们得来不易的这种幸福生活，为国家的发展，为我们的中国梦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迎回仪式结束后，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被护送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党委副书记徐玉峰表示，
尽快提取烈士遗骸 DNA 信息并纳入数据库，稳妥开展烈士亲属摸排及 DNA 信息采集等工作，争取为更多的烈士确认身份，找到亲人。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方案目标实现后，可节约社会物流总费用10000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 14.4%，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力争将这一比率降至 13.5% 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张世新分析，
实现这一目标后呢，可节约社会物流总费用10000亿元以上，将有效降低国民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运行成本。
行动方案针对制约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堵点卡点，提出五个方面20项重点任务，包含推进铁路重点领域改革，推动公路货运市场治理和改革，推进物流数据开放互联，加快健全多式联运体系等。张世新强调，
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是要通过调结构、促改革、优化全社会物流资源配置，而不是简单降低运输成本，也不是要压缩物流企业的合理利润，更不是影响物流从业人员的收入。
行动方案中有30处提到了铁路，提出支持铁路货运场站依法依规有序开展物流服务经营活动。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周世吞表示，
国铁集团将持续推进铁路专用线进厂矿、进码头、进园区的工作，加强铁路集疏运设施统筹布局，实现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运营，推动专用线应建尽建、愿接尽接。
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最后一段空白区昨天顺利实现锁边合龙，标志着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完全闭合。总台记者王泽华、蒋雪娇报道。
昨天上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于田县，随着最后10米沙地栽上宽100米的胡杨、梭梭、红柳、玫瑰花苗，长达285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空白区顺利实现锁边合龙。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贾存鹏介绍，当地将沿着锁边林带继续向两侧沙漠方向植树造林、扩绿增绿，巩固提升锁边成果。
我们向塔克拉玛干沙漠，特别是这绿洲位围
进行扩列增列，主要是对以前防沙治沙的成果进行巩固。以前是沙进人退，我们现在实现了绿进沙退。我们孔里梭梭中间套种北兰根、甘草等适合我们本地的一些中药材，实现双层经济收入。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空白区锁边合龙的完成将极大强化生态屏障功能，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当地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植物种类更加多样，农业生产稳定性得到保障，城镇人居环境显著改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处副处长王刚表示，当地将努力把沙漠劣势变为沙漠优势，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沙产业，巩固提升锁边成效。
我们将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综合治理为重点，通过实施生物治沙、工程固沙以及光伏治沙相结合的方式，继续拓展锁边防护带的宽度，以实现沙源不扩散的目标。同时呢，我们要着力打造一批防沙治沙的标志性项目，紧紧把塔克拉玛干沙漠锁住。
中核集团漳州核电一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华龙一号国内外在运在建机组总数达到33台，已成为全球在运在建机组总数最多的三代核电技术，标志着中国核电技术与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第一方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我宣布漳州核电一号机组。
随着现场指令响起，中核集团漳州核电一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并网发电意味着核电站作为发电设施开始向国家电网送出第一度电。漳州能源总工程师梅炳云介绍，作为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首台机组，全球第七台华龙一号并网发电机组，漳州核电一号机组运行状态良好。
经现场确认，一号机组各项技术指标都符合设计要求。今天的并网发电标志着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的首台机组向商业运行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我们将按计划进行一系列的试验，进一步验证机组的性能，以满足商业运行条件。
作为我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是我国研发设计的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压水堆核电创新成果，满足世界最高安全要求和最新技术标准。近年来，我国核准了包括福建漳州二期等多个核电项目。漳州能源总经理李峰表示，漳州核电是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的始发地，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华龙一号核电基地。基地建成后，将为加快推动当地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贡献力量。
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是保证能源安全的重要选择。漳州核电规划建设6台核电机组，每台机组年发电量约100亿度，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的年度生产和生活用电需求。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昨天发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2035年前发展规划》显示，在确保北斗3号系统稳定运行基础上，我国计划2035年完成下一代技术更先进、功能更强大、服务更优质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精准可信、随意接入、智能化、网络化、柔性化是下一代北斗系统的代际特征。该系统将为全球用户和其他定位导航授时系统提供覆盖地表开阔空间及近地空间的米级至分米级实时高精度高完好的导航定位授时服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副总设计师谢军说，
我们下一代北斗将在可信上的解决这个问题，让你100%的相信我北斗提供的数据是好的。第二个，感受了就会从我们现在优于几米的服务精度，在我们下一代建好以后，你就会进入到优于1米的这个服务精度，你就会发现接收的这个定位的效果、授时的精度就会非常的好。
下一代北斗系统将优化星座架构，形成高中低轨混合星座，覆盖地表至深空的各类用户终端，以及与其他不依赖卫星的定位导航授时手段融合的各类用户终端，实现用户多场景、高精度、智能化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杨长峰说，
作为我们国家
国民经济、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来发展的。所以这是有了它，我们的基石更加稳固，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的体现。我们2035年要构建我们更加发展、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施工体系的这一个总的一个目标，最后呢能够实现更加智能化、更加柔性化、更加网络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我国计划2025年完成下一代北斗系统关键技术攻关，2027年左右发射三颗先导试验卫星，开展下一代新技术体制试验，2029年左右开始发射下一代北斗系统组网卫星，2035年完成下一代北斗系统建设。
国家医保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2024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结果，新版目录共新增91种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增至3159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本次调整共新增肿瘤用药26种，罕见病用药13种，中成药11种等，同时调出了43种临床已经被替代或长期未生产供应的药品。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新宇介绍，
本次调整后，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用药等领域的用药保障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在今年的谈判和竞价环节，一共有117种药品参加了谈判或者竞价，其中89个谈判竞价成功，平均降幅63%。叠加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双重因素，我们预计明年新增的这些目录内药品将为患者减负超过500亿元。
今年是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连续第7年进行目录调整，已累计将149种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尤其在今年新增的91种药品中，有90个为5年内新上市品种，
有38个是属于全球新的创新药。今年创新药谈判的成功率超过了90%，较整体的成功率高16个百分点以上。
从纳入医保目录到落地可及的最后一公里，是患者能否在医保目录调整中获益的最关键一步。国家医保局强调，今年谈判协议中明确了企业对于挂网、配备、信息报送等方面的要求，确保药品可及性得到提升。
我们进一步强化了配备和供应情况的监测，我们还要求企业在今年的目录落地前落实药品的追溯码。
本台消息，中宣部电影局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此次签约是中宣部电影局、中国银联促进和扩大电影消费、推动中国电影繁荣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根据协议，双方将在电影消费、惠民补贴、支付便利化、市场营销、海外推广、数据模型开发应用等方面深入合作，着力提升电影消费者获得感与满意度，携手推动金融支持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双方还将指导地方电影主管部门和所属分子公司部门积极开展合作。仪式现场还启动了由中国银联参与支持的2025年中国电影海外节展系列活动。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今年前10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收入保持正增长，完成电信业务收入14535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10.4%。 5G 和千兆光纤宽带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10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414.1万个，千兆用户占比超30%。
水利部昨天发布数据，今年我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已完成投资10888.5亿元，这是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连续3年超1万亿元。
第21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昨天在广州开幕，本届农交会首次走进粤港澳大湾区，聚焦展示成就、推动交流、培育品牌、促进贸易等内容，全球15个国家近3000家优质企业参展。
随着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3U8890 航班昨天上午降落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成都国际航空枢纽年旅客吞吐量首次超过8000万人次，成都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中国内地第三个年航空旅客量超过8000万人次的城市。
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昨天启用，香港机场管理局表示，三跑道系统启用将为香港国际机场提供更大运力。香港国际机场预计到2035年将实现每年 1.2 亿人次客运量及1000万吨货运量的目标。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乌克兰能源部长加卢先科28号上午发文称，当天俄军对乌克兰全国范围能源设施发动了今年内第11轮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国家电力公司实施紧急停电避险，各地能源设施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为了应对乌克兰方面使用美国武器对俄罗斯的持续袭击，俄军共对乌17个目标进行精准打击，这些目标均为军事设施、国防工业设施及其配套支持体系。普京还指出，俄可能继续在实战条件下测试真数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28号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27号19点30分到28号10点30分，俄军从别尔哥罗德州、伏尔加格勒州、黑海海域、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向乌境内发射了91枚导弹和97架攻击型无人机，乌空军拦截了其中的79枚导弹和35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8号称，俄罗斯防空力量在过去24小时内击落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一枚海王星导弹和49架无人机。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8号下午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黎南部黎巴嫩真主党用来储存中程火箭弹的设施中发现恐怖活动，以空军战机挫败了这一威胁。声明说，目前仍有以军驻扎在黎巴嫩南部，正在采取行动打击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黎巴嫩军方发表声明称，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后的11月27号到28号，以色列多次违反协议，侵犯黎巴嫩领空，并使用各种武器瞄准黎巴嫩领土。黎陆军司令部正在与有关当局协调，对这些违规行为采取后续行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叙利亚军方28号发表声明说，叙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自27号起在西北部地区大规模交火，造成反对派武装重大人员伤亡，目前交火仍在继续。声明说，叙反对派武装于27号起对叙西北部阿勒颇伊德利卜省的农村地区发起大规模袭击，包括叙政府军控制的一些城镇、村庄和军事据点，叙政府军与友军配合予以回击。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院28号通过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此前一天，众议院通过了该法案，相关规定将在12个月后生效。当地媒体预计，脸书、照片墙等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将受到影响。
格鲁吉亚总理科巴西泽28号表示，格鲁吉亚在2028年底之前不再开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格鲁吉亚政府还决定暂时不再接受欧盟的预算拨款。科巴西则强调，将格鲁吉亚加入欧盟视为一种恩惠，不可接受。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